旧约和新约圣经神学除了聚焦上帝的话语启示和作为启示，还对神学结构有类似的看法。你会记得旧约圣经神学家通过留意上帝作为启示和话语启示相交的许多种方式，以此辨认出神学观点。他们关注上帝作为和话语之间的逻辑关系。这些结构有从非常简单到非常复杂的安排。新约圣经神学家也在新约圣经中注意到有同样的神学结构。按照我们之前讨论旧约神学的模式，我们要看新约神学中的三个层次的神学结构。第一，看基本层次结构的一个例子；第二，看终极层次结构的一个例子；第三，看复杂层次结构的一个例子。让我们首先来思想新约中基本层次的神学结构。新约中的基本神学结构是通过上帝启示相对简单的逻辑相交表现出来的。具体的上帝话语解释上帝的作为，具体的上帝作为澄清他话语的含义。不同的作为启示也按照逻辑彼此联系，不同的话语启示也彼此相交。当这些种类的逻辑结构小规模的出现时，他们就构成了我们所说的基本层次的神学结构或神学视角。举例来说，在马太福音2:1-12，马太记载了在耶稣诞生这件事上，上帝的作为是怎样与外邦博士们所做所说的相交。天上的一颗星星向世人宣告耶稣降生，博士明白这颗星星宣告了新王的降生，他们用了好几个月，也许长达2年的时间，跟从这颗星星来寻找他。他们最后到了这婴孩面前的时候，就拜他。马太的记载表明，在耶稣降生的真正神学意义上，存在一种一致的观点：耶稣是盼望已久的以色列君王，也是这些外邦人所敬拜的。与此同时，在马太福音2:16-18，福音书作者制造出另外一个神学结构，表明耶稣的降生和希律王的作为和话语之间的逻辑相交。博士告诉希律，弥赛亚是什么时候降生的，他的谋士告诉他，旧约是怎样预言弥赛亚要出生在伯利恒。希律企图杀害耶稣，下令杀掉伯利恒所有2岁和2岁以下的男婴。之后马太记载了希律在上帝的审判之下可怕的死去。马太对这些作为和话语的相交制造出一种神学结构，表明对耶稣降生的另外一种观点：耶稣是盼望已久的以色列君王，希律企图要摧毁他。在马太的记载中，这两套神学结构彼此形成强烈对比，衬托出在他写的这本福音书中多次出现的一个主题：希律对耶稣降生的反应预兆了以色列中有很多人要拒绝耶稣，不让他做他们的弥赛亚，甚至要夺去他的性命。然而相比之下，博士对耶稣降生的回应预兆了许多外邦人要欢迎这位应许的犹太人的君王，要怀着极大的热忱和欢喜来敬拜他。看了新约几个基本层次的神学结构之后，让我们来看一些我们可以称之为终极层次的神学结构例子。我们扩大视野范围，把多重基本层次的神学结构包括在内时，我们就会经常看到它们构成了更大更复杂的神学观点。在这些中等复杂的神学结构中，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结构就是新约神学的圣约安排。例如，我们把从马太福音到约翰写的启示录的这一套书卷 成为新约圣经。在这里，约这个词的用法与圣约这个词同义，我们把这部分圣经称为新约，是因为它是和旧约先知预言的那新约联系在一起的。有几位旧约先知曾预言说，在以色列被掳之后，上帝要与以色列民立一个最后的圣约。以赛亚书54章10节和以西结书34章25节及其37章26节把它称为平安的约。耶利米书31章31节把这个同一个约称为是新约。与新约相连的终极层次的神学结构，在新约神学中发挥了一种非常重要的作用。你会记得，我们曾经看过旧约中的圣约是怎样按照上帝的慈爱、人的忠心、祝福和咒诅后果的这些动态，构成了大部分旧约神学。几乎和这一样，这四种动态制约着新约的活动，把新约圣经中更大的神学观点组织成逻辑相交的神学主题。新约除了各种基本和终极的神学结构之外，还有不同的复杂层次的结构。根据这一系列中关于旧约的课程，我们可以料想到，新约中最复杂、最全面的神学结构就是上帝的国度。圣经对历史目标的展望，全地从罪的败坏改变为上帝荣耀同在和作王的地方。让我们描述一下新约中这个高度复杂的神学结构的一些概略。在新约开始的时候，施洗约翰和耶稣宣告上帝的国进了。耶稣传道和教导的时候，不断讲到上帝的国。事实上，耶稣的福音信息最经常被称为是天国的福音。我们在像马太福音4章23节、9章35节、24章14节以及路加福音4章43节、8章1节、16章16节以及使徒行传8章12节的地方，可以看到这一点。和旧约圣经作者一样，耶稣和新约圣经的作者相信，从一开始历史的目标就是上帝透过具有他神圣形象的人服侍，在全地建立他的统治，以此得到荣耀。他们相信，在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上帝的工作开始为上帝世界范围内的国度铺设了最后的舞台。到了最后，在具有上帝最神圣形象的基督再来的时候，全地都要被改变成为上帝的国度。我们在启示录11章15节看到这个盼望，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我们在这一刻后面要看到，上帝的国的神学考虑了新约神学的每一个方面。整个新约一致的体系可以用上帝的国借着基督临到这个地上的这个标题来概括。